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冯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无论您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有一位讲师，他在网络上分享，他曾经接到令他最傻眼、最短、最精简、最没有头绪的讲座邀约。这上头呢，只有短短的两行，上面写着：“您好，想邀约讲座，对象是某一群人，日期呢，就是某年某月某天，两节课，麻烦您了。”不晓得您是否收过这类的邀请函？在这个邀请函当中，没有写明是哪个单位邀请的，也没有主题要分享哪些的内容，也没有说到讲座的地点，这真是有点无厘头。在今天的教牧之源，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就要来跟您谈谈，教会向外邀请讲员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一块儿来听。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房华以及牧师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或许呢，在你的教会也会经常邀请一些外来的讲员到教会里面分享信息。在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像是我们的牧师啊，经常受人邀请啊，有哪几种状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因为今天要谈这个邀请函呢、结果、是那个变成寒冷的寒了、
这么惨啊，寒冷的寒、
让人家收到的时候呢，觉得一点温暖都没有啊。
哦，
那主要呢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传道人叫做邱牧天传道，他写了一篇呢，他个人的经验，因为有人邀请他，他就看到那一封邀请函呢，就有感而发了啊。我就觉得呢，身为教牧的同工啊，我们可能某一些特别的日子，会希望有一些外请的讲员，
对，
或是希望可以外请哪一些人啊？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邀请别人的？那不管是透过脸书啊、Line 啊、Email 啊。或是社交的软体啊，亦或是电话，你怎么样去表达的？那关于这个邀请函，你用写的哈，我们知道写的时候信达雅很重要，
是，
好像这个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就提到翻译上面有三难呢，就是信达雅，信就是要准确，答呢就是要通顺明白，雅呢就是呢你词语要优雅，优雅哈。如果你这个邀请函也可以从这严复所说的这个三难信达雅的角度，可以表达的准确、通顺、明白、得体、优雅的话，哇，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邀请函。
那么这么说的话，负责邀请，如果他是用写的话，这个人的文学造诣还必须要好一点啊。
其实呢，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啊。也许你的文学造诣、用词遣句呢，成语不是用很多，谚语也没有用哈、但是呢，其实可以用三言两语来做很清晰的表达、通顺的表达，然后做一点特别的提点。那么就可以呢，让这一封邀请函呢，非常有亮点。
是、
那谈到邀请，当然，第一个我觉得，当然 我个人来讲，我也邀请很多的讲员嘛。
是啊，是啊。
那么当面邀请当然是很好。
对对对。
比较容易邀请得到。
嗯。
啊，像我个人有邀请一些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些重量级的讲员呢、啊、
嗯，
当然这个重量级不是体重的重啊，是分量很重啊。那、
嗯嗯、
平常你要邀请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啊，大概你也没有联络他的管道啊，他可能教会里面有行政的同工啊，甚至有秘书啊，你可能要邀到他都非常不容易啊哈、啊。
嗯，
那像我自己在。前一段时间参加这个基督教媒体的参叙。好，那因为在参叙里面呢、嗯、诶，我就一起吃饭嘛。
对。
一个比较轻松的场合嘛。那么就有机会跟一些重量级的牧者呢有参叙社交的机会。啊，所以好多的讲员我都是在那一回的参叙跟社交的场合当中呢所邀请的。
哦、啊、是。
有一句话说什么三分情呢、啊、
见面三分情。
见面三分情啊。所以见面三分情真的啊。但是你就算见面三分情啊，我自己还养成这个携带邀请时间表的好习惯。
哦，随时都可以拿出来。
对，你说那我平常都要带一张纸吗？其实不用了，因为现在有
手机
嘛，
嗯、
我就拍了一下。那么如果对方答应了呢，我就可以很快说那几月几号方不方便啊、
嗯？
那通常真的是哈、啊，真的是我觉得当面邀请，见面三分情啊，那这是最有效的、啊、当然也是最具有诚意的，就当面就邀请了。
嗯
啊、谈到包括邀请外勤讲员。啊，或是呢，被邀请，有的时候你什么时间邀请，
嗯，
什么时间邀请啊？是你预计的那个日期前一天
啊？这不好吧？
前一个礼拜，
这前一个礼拜也有一点，
前一个月啊，
要越早邀请越好吧？
对，像一般来讲，我自己受不同单位的邀请，好、啊，大概一般来讲呢。在一年一到十二月啊，大概在六月以前哈、
嗯，
其实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在邀隔年的啊，
是是。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邀请一些你觉得呢，你很希望他来的讲员，你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年的前一天、
嗯、
前一个礼拜啊，前一个月啊，因为人家都已经是前一年的上半年啊就已经在邀请了哈、啊、所以真的是要呢不只是超前部署，需要超前来规划啊，就是前一年的上半年你要把下一年的那希望可以邀请的讲员或是团体，好像有一些复活节啊，圣诞节啊，你希望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讲员或团体来，你要及早来预备。
嗯、是是、
啊。当然我也遇到一些呢，真的是我遇到呢，我真的是哈、啊、真的是
三条线。
服了他。比方说我跟他说，哎呀抱歉啊，已经约都满了。啊，那对方说没有关系。啊，那就约后年
哦啊，后年呐、啊，
这个厉害
哦，
这个厉害啊啊！如果你说后年也有事的话，他会说他跟你讲的，那就再后年，
超前部署，
这种不放弃的，
嗯
啊，这种不放弃当然是总有一天等到你了啊，但是也有一种给讲员有某一些压力，
嗯
啊，最好呢也不要好像赶鸭子上架。啊，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考虑的一个空间跟时间啊，
嗯嗯，
所以这样也是不好。好，好像用天蚕功啊，一定要请到你，但是呢，你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嗯嗯，
啊，其实，在我们信仰团体当中呢，不止这个事情，可以做成啊，或是没有做成，有邀请成，没有邀请成。这个完成是一件事，但是在过程，
嗯哼，
过程哈、啊，对方的感受好不好？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邱牧天传道，他在脸书上呢就写一篇呢啊文章，叫做《学着写一封超赞的讲员邀请函》。
哇哦，
对，
是是是。
那他有几项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啊，我也有很多的省思在里面哈、啊。第一个。啊，他说使用电邮比较好。 电邮就是电子信箱啊，啊。可是呢，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很多人在使用的是个人社交的这些软体，
嗯，
啊，比如说 Facebook 啊、Line 啊、WeChat 啊、微信呢、通讯软体啊，大部分都用这个来做联系比较快，啊，那的确啊，我自己在邀请别人或是受别人邀请，也有很多是透过这些呢现代的社交的通讯软体来接受邀约的。但是邱传道说呢，第一个使用电邮，
嗯，
因为使用电邮哈比较正式，
嗯，是
啊，电邮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庄重啊，而且呢获邀的讲员呢，你知道我也不是整天挂在电邮上面，
嗯哼，
啊，所以等于你给对方有一些尊重的时空，
嗯哼，
啊。让来往的回复呢比较有余裕，啊，空间比较有余裕，那感受上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那也不会有什么已读啊，
不回
已读不回啊，或怎么样啊，所以使用电邮他觉得呢是在邀请函上面给这个受邀者啊在感受上面比较温暖，
嗯，
啊，让这个邀请函不至于好像变成了寒冷的寒啊啊！好，这第一个使用电邮，给诸位参考。第二个呢，就是他说到呢，破题清楚
啊，破题清楚，
破题哈，
嗯嗯，
以前我们在教人家写作文，说叫开门
见
山，那开头就破题，然后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来信的目的不拖泥带水。
是
破题很清楚啊，我也遇到那个呢，就是拖泥加带水的。
哦，是啊，
我就觉得很累哈，
啊。怎么说呢？
比方说他第一封说牧师你好吗？我就说还好。
嗯，
然后才来第二封说牧师有事想请教你。
嗯，
他也不说什么事啊。
哦，
啊，那我就再回说什么事？
是
他第三封说几月几号你有空吗？啊，比方说几月几号你有空吗？
是是。
那我还需要再回一封说什么事，他说想请你帮忙
啊，又再来一封，
对，我再回一封说那想帮什么忙啊，他说想帮夫妻方面的忙我说夫妻方面帮什么忙啊，是团契吗还是你们个人夫妻呢啊，他才回啊，我还要问说那几点啊，他说晚上七点半啊，我说那对象是什么呢，是基督徒呢啊，有多少人啊，
嗯，
哇好累。
这个好像比较适合社交软体来一来一往的对话，啊。
其实就算你用社交的通讯软体，这种所谓一来一往弄成好像聊天式模式的哈，
对，
好像我一直要问才可以问出那个
究竟要做什么，
对对对，到底来信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拖泥带水卖关子，好像我要去挖情报似的呢，
嗯嗯，
这个很累人。好，而且这种邀请的频率呢其实呢还不低。
哦，
还不低。
是啊。
还不低，对对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尽量要避免。好，你就一次邀请的时候你就把它写清楚。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遇见你。
Child
欢迎回到教牧之源。不晓得收听的你是否经常被人邀请，或者是你也会去邀请外来的讲员。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些什么事呢？刚才牧师跟我们提到了可以用电油，
使用电油，
那么请的主旨啊要很清楚。那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呢？
第三个，你在邀请的时候，你要对这个讲员你有做功课。比方说像我在也许在圣经的研究上面，信息的分享，培灵上面呢，我可以来参与啊。那如果你写一封信邀请我说呢，希望我能够分享西方基督教艺术史
是
啊，艺术史
好
啊，我可能要分享的是死亡的死
这可能牛头不对马嘴了。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对于讲员你有做过功课，你在邀请他的时候，你说呢，你可能在描述上面说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你在一个讲座里面讲的某一个主题，我觉得那个内容非常非常的帮助我，所以当我在今年预备主题的时候呢，有相关这个主题，我就马上想到你了啊，哇，那个就让这句很温暖。
表示他很认真的听过，
对，他有在关注我，
是啊，
他有在关注我哈，他不是好像随便乱邀请的，有做功课，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温暖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你要及早规划预留时程啊，不要好像呢聚会前一周才在邀请人家啊，就算你非常紧急啊，那么有一些邀请呢。因为还要一来一往，还要预备吧。像不晓得你觉得呢？大概在那个聚会最少要在多久以前邀请比较合适？
我觉得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前呢。
一个月以前，
对啊，
一个月以前哈。那当然，这个邱牧天传道是说两个月。
哦，是是。
因为两个月呢，在一来一往哈，也让对方有考虑、回复、允诺啊，包括如果他没有办法呢婉拒的时候呢，你还有充分的时间呢，有一些余裕的时间可以再去做其他的安排哈。所以在那个聚会，如果你不是很习惯在前一年的上半年就在邀请下一年的讲员的话。最起码也在两个月以前，两个月以前来邀请哈。那么第五个，那我觉得他写的也非常好啊，让人家觉得呢这个邀请函不至于变成寒冷的寒呢 啊他第五个写说呢，就是设定提醒格式要醒目，比方说在这封邀请函里面讲到邀请的主题人事实地物啊，那么他说到当他收到邀请函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的地方啊，那个发邀请函的那个人会用粗体红字加上底线把它标示出来，这很好，比方说日期几月几号，几点几点啊，甚至几点钟开始讲，你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哈，那么等于说帮他能够把一些重点的部分呢做标记啊，提纲挈领，按图索骥啊，那就比较可以呢让这个受邀的讲员呢有温暖的感觉啊。最后一点呢，如何让邀请函不是寒冷的寒，就是最后要附上联络的资讯，还有署名啊，而且呢他建议呢最好留两位联络的资讯，里面有职称、有姓名、有电邮、有手机啊，有很完整的联络的方式，因为如果电邮你一直也许被挡掉了啊，或者寄到垃圾桶去了啊，那么还可以用手机啊，甚至有一些社交的联络的一些方式都可以留哈。那为什么要留另外一个人呢？
万一找不到人的话，
啊，
就还有另外一个人。
万一你哪里也不去，你就喜欢待在地下室， 对不对？地下室网络也没有，
就收不到，
电话也收不到，mail 也没办法收啊。那么联络不上你，因为有很多教会是地下教会，就是在那个地下室，
在地下室，
地下室
收讯不良。
对，那么是不是留两位啊？起码有一个另外联络的渠道啊。所以这个人啊，用这几种方式都找不到的时候呢，还可以有机会啊，找到另外一个人，用另外的渠道来联系啊。这样子呢，就可以使得你的邀请函呢，不再寒冷啊，春夏秋冬，冬天过了，春天就来了。
是，
嗯。
是芳华，欢迎您分享教牧之源这个栏目给需要的主内同工，或者您对某些的议题很有兴趣，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安排一起讨论。晨曦讲座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晨曦，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有个好心情。